喂喂喂喂，
好，哎，我请和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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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刚才那个有你们把你那首歌为什么那么歌词哪里有、啊、我不是我要唱的，因为它很有意思，它也可以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关。当然我们讲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我们谈这个念佛法门是核心法要，是心经要。其实这个问题它是简单，但就像我们昨天在谈这个从四谛谈这个修行的限制，那我们也希望利用今天把一些念佛很核心的要点，好，因为时间也短，那我们还希望提供大家一个很实际的一种对念佛法门的反省，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法门掌握更精准。刚才这个念这个为什么时候有谈到说，我闻什么，我修什么，好，乃是我思亲的什么想通的吗？这些种种的一切，那方便法门八万四千，谁又能够真正了解？哪个才是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明白透彻？难道一切已经失去，也乃真实？我们无法看见他那原始的一面啊、哦！那这边讲解脱遥远，领悟艰难，伸手触及尽是外道，歪理切是夜吞顺夜听顺耳，心中疑惑该信其有啊、哦！难道佛陀所悟正法已经不能引导众生看清世间的虚假的吗？好、哦，那这里面最后有谈为什么？为什么？我身陷泥泞无法自拔，心中迷惑无法解答。哦，佛菩萨呀，我可以可以给我点启示吗？这很有意思。虽然他通篇的歌词都没有正面在谈佛法的价值，都是在对佛法的疑惑，所以我是觉得这种疑惑其实潜藏在很多人心里。现在如果你能好好把它当作一个很好的课题去理解，我相信你的学佛会进步很多。不是压抑疑惑，是正式面对它。我们今天谈的是念佛，有的人念佛念到临终，到底有没有阿弥陀佛？我说你早不问嘛，不问现在才问你。你现在问我怎么讲啊？那这一下子你都快死了，我怎么跟你回答？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曾经有一个法师，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跟我谈，边谈边哭，他哭说：“我实在无法相信，我，他觉得这样很不该。”他说：“我活佛怎么信，我都信不来。”我说：“那你信不信佛啊？那这个我信。”你信不信这个世间如何苦啊？就是佛陀这个人，你先不要谈。你对于佛法所描述人世间的这个苦，你信不信？他说这个我信。我说这些对啊，不要勉强自己信。我说你没有问题，你很真实的面对，我无法相信就无法相信，因为你没有那个，因为你没见过佛陀啊。但我们怎么信他？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只要自心信乐，好，我当然讲自心信要了，但我喜欢用乐了，好。 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就信，像这个法师的问题，就像这个歌词的问题一样，刚好今天唱这首歌，哎，刚好配合我这个主题，因为我信不来。我信不来，你让我信，我怎么信？然后我就自己逼着自己，然后信得很辛苦。我要信，我怎么业障那么重啊？我一定要信，要信，要信，弄到自己那都是颠颠倒了。我们曾经有一个僧众，他长得比我胖，他一路他的生活，他从小都是非常幸福的，他很乐观，很乐观。他后来出家了，他那看起来都不像，因为他是一种非常。每天都是快乐天的，好、哦，你叫他很苦，他很难。那因为我们每一段每天晚上啊，我们一般四点半到五点半是慕课，然后七点到八点是晚课。那晚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在怎么样忏悔、忏悔。那大家集合在忏悔，他有人忏悔就会哭，可是他偏偏哭不来。他说为什么会哭，他到最后忍耐好久终于哭了，他的原因哭的理由是说，别人可以哭我为什么不能哭，他终于哭了。他这是一辈子很快乐，你叫他哭又哭不来，到最后是因为不能哭才哭的。我说你也太勉强了吧。来，好，这位法师说，我就信，我很想信，我信不来。我说你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你能如实面对这个问题，才是真正学佛的。因为当你不能真实面对自己，又如何叫做觉？所以很多人说，你叫自心心的，你就自心心的一心不乱，你就可以往生。我也知道，我从还没出家就知道这句话了，可到现在还是没办法。为什么？信的基础。怎么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只要你真正能信，你念佛就能转足。但你这勉强自己信是没意义的。所以我问说，到底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启示？我们都在寻求启示，对不对？希望佛出现。即使佛出现，佛陀当初在世，还是有人不能解脱的。并不是佛出现就能保你一定觉悟的。这觉悟之道在哪里？昨天我们讲的就在现实里面。我们了解四谛，才深信三宝。所以我们里面会有谈到什么叫信，信实得能。我们必须从以佛法里面真道理，看到人众生如何轮回，解脱之道在哪里。我们也才因为对这个道理的了解，佛所说的苦的确是真实苦，就像《瑜伽经》里面讲，此苦真实苦，此因也不有这种因。你必须要在这个道理寻求无间真实认知，不丝毫疑惑。这个不是逼你信仰，是在道理里面如理思维，透过现实当中的检证，升起这份信心。世间如何解脱，从这里。所以我从我建立，我因为我也没看过佛，所以我对佛的信心从哪里来？我是从法。所以《阿含经》里面习苦啊后习性，学习怎么看待世间苦，才能真正信仰三宝。我说你不需要去担心你信不了佛陀而觉得内疚，其实你已经有很多的善根，因为你能相信我所说的这一份世间如何苦，苦的原因如何，你这一点你就从世间苦里面看到佛法，看到佛的价值，然后对佛法对三宝才能升起信心。所以我会讲说，有一次有一个法师，他跟我讲，有一位法师在弘法的时候讲那个涅槃，讲到大家好感动哦。讲完那个法师很客气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一讲完大家都冷的，你就很不知道。这个法师算是老师，但这一点我必须要问，那你的涅槃是不是想象的？其实我们对涅槃的了解跟对净土的了解从哪里来？ 不是直接去勉强相信净土，相信涅槃，因为涅槃不是从来我们都知道四谛，就是什么叫灭，苦集灭降灭。所以了解灭的功德是从哪里来，是从苦集。了解净土的功德是从哪里来，是从五浊恶世。五浊恶世众多苦，极乐就是无一丝毫苦。所以如果你只能感受苦苦的人，你不能了解极乐。你必须要了解世间的苦苦，坏苦就是乐，也不长久，此乐会长久，此乐让我热闹，此乐会带我苦。还有我更能深感受到身心的极为不自在，乃论诸行造作的流转无常的苦。这时候你讲说，从苦苦坏苦乃至行苦，此一切苦皆无则，叫做极乐。我说你怎么去想极乐？我们很多路都走错了，不念对苦苦，不念面对苦集，光妄想灭，没有，你想不来，你必须从苦集。所以这个法师虽然用种种原词来介绍这个啊涅槃是什么，他不能生出决定。我们虽然我们也没证到，但我确实可以从苦苦里面，从苦集里面，对，因为这是一个道理，这无间的。当我的修行，因为你看啊，这个缘起我昨天没讲完，因为这次讲的时间很短。但你要知道，它是此生彼生。其实你要灭烦恼有没有那么辛苦？你不是一个烦恼一个烦恼的断，你是在觉悟。你不是把梦境的一切颠倒或擦干净才叫梦境，不是这样的。最重要，你要掌握到从现前希望缘起当中，由佛法告诉你怎么契入，看到他的只有生灭缘起，而无你所说的那个法。这时候才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不是幻想一个空，是从你缘起里面如实观察，找不到我所要的那一个，并不是一味遮掩，没有没有自我催眠，不是，这样越学越愚痴。我们是从缘起一面变化，如实广观一切缘起的法住，法住就是法如何如何这样呈现，如何这样安住，这样看的时候才发觉，只有如此如幻因缘生灭，却无我所见法自性在其中。从这里看到，轮回在此，解脱也在此。这个道理，因为生出的很决定的时候，从此以后一心归命三宝。为什么？三宝由此到一见立，所以中论是不是因有三宝，因有四谛故，所以有三宝，有四相四果，都是因为四谛故。所以了解四谛，四谛十德能，这真实法义才能真正生心成佛。所以你不要逼自己去接受那个，去想象那个。你只要从法理上，你会知道轮回如此，解脱如此。能如此解脱者为佛法，不能如此让我们解脱的是佛法，解脱者是什么？是世尊。所以世尊在鹿野苑三转法轮的时候讲四谛嘛，讲四谛。我所以我常讲鹿野苑的比丘们啊，五比丘，他们懂得名相比我们少。因为第一场讲话嘛，也还有很多经典，就是第一次开示、可是他们还有三转法轮，就是说四谛，然后劝修四谛，然后说我已证得如此因缘，众生是这般的苦集，应当修持念道，显示四谛，然后告诉你们应当以四谛而解脱，而我因四谛而以证解脱。也就是说，这是实证的，不是纯理的。从这里起念三宝。好，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所以事实上，我们有时候用一种压力，你为什么不早点把你的疑惑弄出来？你早点解决你疑惑，你不是不是更容易一度更不存疑惑的一心的修持？
你为什么那么怕讲出你的疑惑而耽搁你那么长的岁月？修道人要有一股那个，就是说我都可以恭敬一切人，待法上绝不把佛法当根心受，在法上只有依法不依人。我不一定认为我对，但我凡是认为我不能接受的，我就保留，我不委屈，因为这是我一生奉行的路，不容许有丝毫疑惑，我更不容许这中间有任何的委屈。所以包括我们对圣身佛法的理解，我们不清楚不要随便回谤，可是你刚才讲说可以提出疑惑，其实对圣身佛法的理解也是有次第升起的，必须有你可信的东西以为基础，然后去养性你不能接受，就是等于是用你的比量字，你完全不相信硬要我去接受，这是不对的。所以佛法很实在的，就你所知的，以你生活经验里面去验证佛法，从这里面去比量之，我还没证得，但实实在在每个都在我生活上得以验证的这个基础上，我去信仰，我还没证果，但这里面不是完全感谢，是从以我如理思维里面的比量之去信，这时候信你才信得下。我说表面信，真正碰到冲突的时候啊，你要，你看你梦中你碰到极难的事，你选择什么就知道你有没有信到底。你白天不吃粪牛粪，对不对？晚上会不会吃？也不会，因为那你已经信到底了。我请问大家有没有喝过砒霜？砒霜就是那毒药啊，有没有喝过？要不要喝？你没喝过，很好喝的，加两个多非常好喝的，喝了没关系，真的没问题，不会死的。要不要喝？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能坚信不喝，理由在哪里？假如我们学佛建立的知见就像这样踏实，叫你不该犯的你就不会犯，就像砒霜，再怎么用多少钱加多少美味，不喝就是不喝。你也没喝过，但你为什么不动摇？你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不是真正的，所以说当我不能真正信的时候，我就主动去疑。我这个疑不是要否定三宝，但我务必要让我怎么样，心开意解。我不能心开意解，我现在修起来我会左顾右盼，到真正关键的时候我可能会模糊掉。是，所以我们现在要谈，大家都为什么要谈这个法？因为这个法很多人修，而且它非常殊胜，它非常殊胜。那我问大家，我们在座也许有的没有修念佛法，但有的念，请问你念到现在你有没有把握往生？我们现在一般人就觉得我一直念念念，那其他就靠阿弥陀来接引我啊。那有时候阿弥陀拜托你一定要，你要同情同情我，其实你这样讲啊，对阿弥陀也太侮辱了。好，好像必须要巴结阿弥陀，阿弥陀才会特别眷顾你。我们难道我们念佛都一点没办法自己来把握吗？我就讲过，其实对阿弥陀这一方面你不用考虑，佛不管有学无学，有没有学佛没学佛，他是无缘大事，同体大悲，他也不会因为在佛的那种不共法里面有一点，就是你来学佛他也没这个高兴，你不学佛他还没忧伤，因为他的慈悲是无限的，是慈悲的，对任何众生都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一点你就不要怀疑了。但为什么我，那我不怀疑阿弥陀，那我又如何保证我一定往生？难道我们修行完全寄托在那个抓不到的那个感觉吗？我不相信，应该可以。那怎么检查？ 因为我这我们现在所以这一条理路现在已经模糊掉了。我们就讲说，在四圣前，我认为念佛法门就是三十七道理。啊，我的念佛法门是建立在四谛、十二缘起、三十七道理。所以有人要否定念佛法门，大概不大容易否定。你要否定我，那你会把四谛也拿掉，因为我会讲嘛，苦集就是说佛，灭就是净土，道就是念佛，就是如此。那有的人说净土不是这样，是你理解错误的，不是你理解，你很多人不了解净土才诽谤。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弘扬净土，也我觉得也没有好好把净土讲清楚，所以以至于让很多人对净土产生误解和诽谤。那所以说我在谈这个，你看啊，我们讲说，我昨天不是也在谈缘起的时候，有谈到世间如此虚假，无明升起，世间为一大苦聚集。十二缘起的是吗？无明形色，乃至爱取有生老死、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这就叫娑婆。娑婆在哪里？在你心中。那你如何让你一大苦俱灭？当然要厌离娑婆。所以这个厌离是什么厌离？不是讨厌的厌，是智慧觉照观察娑婆，无非是无明业力所成，五浊恶世实不可挡。所以我跟你讲说，净土其实也就是三法印，也就是三三昧。从你对缘起的了解，广观世间现前五浊身心啊，其实只有刹那无常，便都是苦。因苦故，实是空无所有，这叫空三昧。所见一切相，但是虚妄相；指世间所有苦乐相，尽是虚妄相，皆是苦，皆是虚妄相。所以它是无相三昧。既是苦，既是空，既是虚妄相，实不得爱着，无所厌求，这叫无愿三昧。虽不直接观三三昧，但等流分都在。但现在我们很少把这个道理读上去了。好，我们现在来谈。今天会选择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太多人修，但却已经开始慢慢模糊他的焦点。很多人在弘扬净土，我经常会担心你这样的弘扬特别是破坏净土。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弘扬净土是功德很大，但有些人的弘扬净土产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有哪些情形？就求生净土不需要花菩提心，在台湾就有人发行这个册子，这是魔术，这明明违背了经典所说三辈往生皆发菩提心。你不了解净土的因缘，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把往生之阳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把它切掉，你虽是赞叹净土，其实是在破坏净土，是这样。但现在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念佛往生，就说你看嘛，她也没学佛啊，她就这样念佛往生。我说谁跟你说她往生？大家就说对呀，这个人往生，所以他没有发菩提心里面去。可是第一个前提不要被迷失，谁证明他往生？现在轻易都论断说这个往生有此前提，说他不需要听经闻法。我不一定要听经闻法，不要你听得杂听得乱，但要听出能抉择的智慧。我即使要你学那么杂，但我如果你没智慧，你能厌离吗？你只能厌苦苦，你根本无法厌坏苦。你乐都乐不了，乐受不了了，你的乐的爱的快乐的不得了，你会厌？我不相信。对，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现在开始打呼吸，外面有人拿钱给你，我看一万块就出去了嘛。原来你所谓厌离娑婆，一万块就可以把你买断， 你的你假如连这种证件都没有，你还以为你真想求生净土？像这个东西，就是说讲的那个开的资料很大，但不能兑现。所以我想说，像这样的一种似是而非的念佛，会把很多有机会往生的人的因缘给糟蹋掉。有没有一定要听经闻法？不一定。但每个人的宿世背景不一样，有的因为苦过来能厌离，但有的人无从厌离啊。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法师，我连对阿弥陀佛我都在怀疑，你说我怎么厌？我怎么活？心向念。那你说这个业障重，我不管他业障不业障，就是有这样的众生需要我们度，他就是一个事实的存在。而且这个事实的存在还不止他一个，我知道大家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疑惑。有人在念佛，有的人念佛一天念十万声，大家就拼命念。其实我问会不会很累？念到最后大家早已有不念了，因为老实讲，四五十岁还可以，七八十岁你要念死他，对吧？我们的疑惑要阴森，所以我会讲一个例子：一个癌症病人，他换的药要五个小时。他说我根本痛得没办法念，可是现在又因为听说要念我一心不乱，我因为这个道理让我更苦恼。我说不是，一心不乱并不是你嘴巴讲的那个一定要定力的一心不乱。为什么在瑜伽师律里面讲菩萨有些要坚持，但因为病苦故不能坚持某些菩萨所作为的没过失。为什么病苦难当啊？但病苦会不会障碍你的往生意愿？不会啊，越苦越想离开啊，是结果你现在把它讲成只有那个要一心不乱，那个表象的事项的定义上的一心不乱，而不是内心抉择上的动摇，就弄他本来他可以安心，就一讲他现在很苦恼。我说不会，临终病苦几乎每个人都会，你应该以正确的抉择，凡是业病苦，我知道，我知道此病苦来自于我的业力。假如我不能赶快求生净土，此业苦将生生世世继续带在身上。所以我无论如何要守住最后这一念，就在业苦当下，我更想厌离。我们就有一个居士，他没学佛，他就在癌症的时候才开始学。那个我们的法师引导他念佛，他很快就接受了。到他临终前一天晚上很痛，那法师就见他他说哇、哦、好痛好痛，但他说无论怎么痛我一定要去往生净土。哎，那种信心坚定啊，虽痛厌离心很真实。就在隔天早上，就在家人跟他助念的时候，他突然就说：“你们有没有带相机？”“嗯，带相机。”“谁看到病人还带相机？”“你又不漂亮。”他说：“没有。”他说：“哎呀，好可惜。”他说：“他可以跟你对话。”他说：“啊，这样这样，我们大家站起来。”他说：“换什么？阿弥陀佛来。”所以他后来他往生了，他们家人都不会哀伤，不是这句话，因为他自然感应很吉祥，他们家人没哀伤。所以很多亲友来跟他们慰问，他们说把人家慰问回去。很多从家他们家出来说，就是偷偷讲话，是他家死人又不是我家死人，怎么是安慰我是你们死人？他们就不会，就是很祥和。那就有一位有一个那个他后来做七的时候啊，他们就送他一佛子，因为他们家人其实是随顺助念啊，不是很信，不是学很久的。就在送阿弥陀经的时候，突然想到，哎呦，其中有一个人，哎，真的呢。他说真的什么？他说其实在他还没临终前，他已经讲说七重旁述的迹象出来。这时候大家认为说他生重病啊，大家在妄想，所以因为他没读过阿弥陀经啊。他说啊，这个在打妄想，所以不在乎。等到做头七念阿弥陀经的时候，哎， 真的呢，他早就看不到道了。这是怎么样？所以有的人病苦，他其实重点不是让他病愈，是那种愿力心。我常举个例子，掉到粪坑了，他还要助念吗？出来吧，出粪坑吧，不要了吧。最近还有新鲜的出来了，知道我在讲什么？不要讲真的。掉到粪坑的人，还会在那里粪坑里面悠游自在吗？要不要人家助念？你还要不要提醒？你只要知道变混坑了，就算你一时爬不出去，不得已晚上很累，你也实在不能享受，巴不得赶快出，就是这个心了。这叫做念佛，这叫念，不是那种解放那个念。结果现在很多人说，只要生一念，什么经典都不要，什么都不要。甚至有人去助念的时候，不要助念，不要开示，就一直念，可不可以？也可以，但看人。所以我常举例的例子啊，你真的念佛就能帮助你放下。你要不要来到我这里？我铁定把你释出来。你入我门当中，我就叫所有弟子围起来，大家好，我揍他，揍完以后再拿引擎。我更生气哦！我现在正在助念哦。你讲归讲，做得到？有的人做得到，我没有说不行。但你不要忽略你的执着在，但你没有眼光去看你的执着，所以你都以为你放下，所以你会，我就讲言误就义。那如何放下？绝不是光一直念音声你就能放下，是不是？因为你要看到它不可爱，看到不可爱才能慢慢放。如果只是别人跟你讲说它不可爱，明明可爱啊，啊不要爱不要，可爱啊。对，我们现在不是学我学很多，学到了半天怎么修不来？为什么？不要在那边。为什么？你没有看到真的吗？你只是在宗教仪上寻求佛对你的加持，你应该好好依佛的教化去看清楚你的现实生命。你以后啊，去看那种老病死苦，佛陀当初出家不是因这个因缘吗？这是人生的现实，从人生的现实看到佛法的价值。你不从人生的现实，你看不到佛法，你只会用宗教上感性上去信仰，但这些感性既是依你的外在的有为法而信仰，这些变化的向世间向来信仰，当然是从这一路从那里退，是不是？所以有的念佛念到久了没感应的时候，有没有用？念出愚痴来，你看。学我学到最后没用啦，没感应了，你要什么感应呢？我们是念佛念出觉悟，不是念出中乐透，也不是念出说我教念佛不生病，没这种事。所以你看佛陀当初对一个病比丘，他并不是跟他加持，闭上眼睛，你加持，好，病好了，你看我功德多大？没有呢，我只告诉他如何观缘起，就在一个极重病的时候，竟然证悟。我不会减少你的苦，我希望你从苦里面觉悟。但我们现在学法都知道，希望学佛以后啊，没有苦。但这不是矛盾吗？同时发愿就是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那这知道从苦咯，你发愿也是发愿，佛就来磨练你的时候，你却又不要了。我佛菩萨，我学我那么多久，你的你怎么都没把握，怎么给我那么多苦？可是你昨天才讲说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为了听你的感应才来加持你的， 只是价值不是你期待的，我是用苦，不是用乐而已嘛。不过我觉得苦这个药狂言有效，你不知道道理，所以修学佛法依然颠倒，所以念起佛来，其实哪真相骗你啊？所有念佛的啊，念此功德回向往生净土，没有，你都回向说佛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如果你再不听经文法，你哪知道你的问题在哪？结果现在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也可以。我现在是态度是开放，只要你放得下，都不要听也可以，只要你放得下。那放不下，找方法放，找方法。你总不能说我要放下放不下。就像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以前读那个生物的嘛，那有一个海洋生物的那个教授，他们带他们同学到海里去看植物嘛。那因为要到海里，因为我当然我现在忘了会不会有讲座，就是说他们要往下沉，要带1000块才帮他沉下去。啊，结果说沉下去，其中一个同学哈，大概氧气不足啊。他就打手势跟那个教授讲说，我氧气不足，我要升上去，可是又升不上去，太重。结果那教授就打手势跟他讲，把1000块拿起来。啊，那这个同学也依教奉行，就把1000块拿起来，不过他是停着。他停着的时候就跟那教授说，那个教授远远看他提着1000块，没中分。他从腰带提出来的手继续打成，那还不是一样的重量？不要笑，我们都是。我们丢回去都捡回来，丢回去都捡回来，不晓得吗？我们不能升起智慧，真正愿意，要不能看到这种名色言世言名色的这种世间的境界的需求。看不到从这里对他的爱着，对他的追逐造业，看不到生死由他来的这种虚假名言，你看不到你对世间的留言。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念佛能不能一下放下？我都还没有，但我至少知道我在留言。你千万不要自己在留言吧，不知道，因为不知道研究都没机会。我至少知道，我知道我往哪里过来，我现在正努力，我的目标很清楚，我就是往那边下手。所以说任你讲的非常多，我就问你心不心安，你放都放不下。所以真正的善知识经常在很多地方，你在那讲很多，他就在一个地方刺激你，啊，讲完了以后他就走了。你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个师傅怎么这样，把我弄得这样苦苦恼恼的，他就离开。其实他是善知识，他告诉你，你刚才讲的都是戏论，现在让你起烦恼，这才是你真的你。他其实在提醒你，你不要讲那么多，你没做到。但你不知道，你愚痴者还在境界里面说，这个师傅怎么这样，我问他问题他都没有回答，哎呦那个样子，如何如何。其实那师傅已经回答了，但是用实际的境界，你没放下。所以禅宗有一个也是，那他找一个禅师去跟他讲很多道理，我佛法如何如何，我讲完了以后，那个禅师说，你能不能赶快走，你来这里我要煮三餐给你吃，你又一直倒垃圾给我，你又再回去。是不是我们讲那么多能用吗？讲的说佛法多，只要你四心心乐一心不乱，我现在问你怎么做，你做不到。所以我现在也常在佛期的时候讲说，你认为很简单，只要自信心的，我就问你，你到现在有没有一心不乱？没有。学佛要简证，所以我现在我打佛期有小禅，这个大概是有我们有，我们把它当禅修来，我打佛期有小禅， 不满，回去再训练。你要看你为什么不能摄心，你的心动荡在哪，就把九心柱放到念佛去，把所有对世间如何厌离的方法，就在你不要一直念。所以我们念的是有念，声音很重要，但这个声音并不是光靠声音，是以那份内在的抉择，以声音辅助表现你对这个法的强烈的安住力，但不是光靠声音。所以你要学会，我说只会音声念，但不离开音声不会念，我不认为你会念佛。你习惯，就像你已经习惯拿拐杖，没拐杖不会走。你有声音阿弥陀佛，你才能专注。其实我昨天怎么讲，你们要回家还要人家提醒吗？只要你抉择好，此处归于我所爱，家才是我的归依处。这个内心经过种种理性抉择之后，就算你现在听课没有想回家，你的心早已经决定。我讲的将近两个小时的话都不动摇你回家的意志，是不是？而且你还有需要，你回家的时候边走哦，还跟人家去喝咖啡哦，还吃了几梨子汁哦，聊天哦，都不影响你回家。你看，这叫做自心信任。但我们现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问你为什么要回家？嗯，不要。你如果抉择好，所以念佛其实是重要，是意念抉择。但这个抉择不是一下子来，所以当你不能安住的时候，你要问是什么法动摇你。所以九心柱里面不是讲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观察，我们有哪些见属寻思，有哪些对色身香味触的爱着，哪些有男女寻思，这些寻思我们如何开始应该啊，内住等住啊，静住安住，这当中如何相续方便，沉浸方便，如何挫折你对外境的攀缘，种种思考，为何他能牵动我？我们照样会用25方便啊，是实在的修。但我们现在经常就是一念念，音声没问题。你不要以为我在火电念佛音声，我是也在念佛的。但问题我让你如实。有的人他这一生受很多苦，所以他的那个苦资量够，他能咽。但你没有，你怎么咽都咽不来。就像刚才那个法师，你哭不来，你叫我哭，到最后还是哭了。可是哭那个有什么意思啊？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啊，不需要发菩提心，不需要听经闻法，所有凡是跟净土经的无关的，全部拿走。什么叫净土经？你知道吗？凡帮助你业力说佛的都叫净土经，凡这本开示帮助你业力不再爱着的都是菩提之粮，都是往生之粮，你知道吗？好，你真能业，你真能心向涅槃，我们都没有很务实的去想什么叫涅槃，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去啊，因为没有基础，所以我们对净土信不下。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不管你有没有修净土，你要不要求解脱？我们都说要，对不对？老实讲，如果你不了解，你会觉得解脱很无聊哦。因为你的解脱会定在只是去掉苦，但你内心其实对乐有要求。假如我们如果修行去掉苦苦，但连乐也没有，很多人会发觉，那我修行干什么？表面上我们嘴巴都讲苦苦不要，坏苦也不要，就乐也不要，喜苦也不要，但其实你后面两个苦看不到。所以你当想到解脱的时候，你会发觉苦苦不要我，这个我倒是可以接受。如果连乐都不要，那我就不知道为何修行了。所以他不能去想感受到苦苦没了，坏苦也没有，喜苦没有的那一份，他不知道他叫苦，所以他没有求解脱的意愿心，你知道吗？必须能感受乐其实也苦啊，乃是我身心躁动的这般 攀岩世间一切法的那种焦那种躁动不安也苦啊。这时候我要寻求诸一切苦的去除，这时候才能说你真正有求解脱心。那我问很多人，知道有苦苦发心求解脱，这个是住道方便可以，但真正让你真的想解脱的人，是应该能同时感受这世间的乐死不可爱，也是苦。从这里知道说，这些都归于我所依靠，都是带给我轮回的苦的，这时候才知道解脱。所以当我们起这个心的时候，我们要厌离说我的厌离，才是这样厌离的。我知道厌离心不彻底，好、哦，我们俩说，我们只会厌苦，就是大家共同认定的那个真的让你苦了，但我不会乐厌乐，所以这个心不够。所以念佛的时候，念的苦苦不见了，那有乐的时候，马上执着了。所以我后来我们怎么去验证？我刚才问说，我们念佛，你有没有把握你可以往生？其实往生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把握？其实它有一个检证方式。当你发觉世间一切法再殊胜，乃至比尔盖茨把财产嫉妒寄给你，全部给你，你也说不要。那你就说，我当然不要，因为他不会给我。可是真给你也不要，你检查一下，你发觉此菩萨道是我一生之直至，我终未来都以行菩萨道成就佛道，我不忍众生苦，我将以成就佛道，我哪里管这些财富，这些财富带也带不去，就算我个人享受，我过去无量眷属、无量父母这些人的苦由谁来承担？种种思考，菩萨道绝不退缩，世间再乐也归无常，思考下来都不动摇，这叫自己。有没有想过？很少人想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念佛里面隐藏，所以你发觉就是说很多东西动不了。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经典我们能看多少就看多少，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够哈。不过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现在看经典只讲说这个无量寿经，我想大家都懂，我先标出来。他说：“设我得果，十方众生自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解，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所以不要毁谤正法，毁谤正法会断你的根，因为它就正法。你毁谤它，等于是把自己的船给凿掉，凿掉没了。所以现在很多人，我就讲说，很多人对净土法门不了解。”你轻易轻易把一个人本来有机会超出三界，你竟然让他生了一丝的疑，一个戏论乃是直接毁谤，让他动摇，因此他不能得度，你这个账不知道怎么算。他可以永断生死轮回，就这么一句话让他轮回多劫，每一世每一世的生死账都挂在你身上。所以我讲说，有的人不了解，他是一个善解。西方净土就算不存在，这个念佛的善巧，其实佛就讲过啊，所有四地十二因缘，乃至五蕴十处十八界，皆因众生愚痴颠倒而失色说法。所以《金刚经》不是有讲吗？若说我有说，是谤佛。其实他道理本来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若因身求色相见，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其实真正的源头是在哪里？我借所有的法门，念佛法门，让你什么能知道，以此顺其众生的因缘，逐步累积资粮，忏悔业障，以致到最后能什么观实相。你看持住毗婆沙数龙树菩萨所说的，先观什么生生活，或观法生活，再观就是实相。 在思维律法法里面也是谈观，也是这样观，观到最后观实相。我们后面有讲实相念佛，你看实相念佛，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回放实相念佛。我说这个实相念佛，把上辈子得罪你哪里了，一直要回放。什么叫实相？很多人没念到心。我不是讲说在十字毗婆是吧，在大智论讲观无常是观空的第一步。其实当你能看到说世间常不可得，跟我们讲众缘法自性不可得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观空，其实当我们在观世间无常苦的时候，其实已经顺上去了。你不了解实相，你回放实相念佛，偏偏实相念佛才是真念佛。什么叫实相念佛？就能如实观世间不可爱真厌离，是不是？厌离为什么厌离？不是用讨厌的厌，实在因为可爱法不可得，叫厌。可爱法实不可得，都是因缘生灭，实不可爱。这不是观空？这就在我们生活里面，而且这才真正让你能真正放下。结果你现在往这里断，你不断哪里好？你把整个菩提心拿掉，你把这个最重要的智慧的缘起的观察给它拆掉，那路怎么走？它最重要的感应之道就在这里了，你先把它切掉。所以为什么很多老菩萨没有学法，但他为什么能念佛成就？因为他没有听见闻法，但他的这一生苦的历练就让他不听法也懂法。为什么？世间实在苦。所以有一个法师跟他母亲讲，你不能再执着了，你不能对世间再留恋了，你好好念佛。他那个老菩萨讲说，世间还苦不够吗？还有什么好留恋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懂这些道，不过很有趣啊。其实那这个都是学佛的，有什么好留恋？因为他讲话为什么这么笃定？因为他是实在苦，所以他求生净土的心。他们这些老菩萨，他就是要不对身留恋啊。他说希望阿弥陀早点指引我们，像我们是吧，能多留一点多留一点。他不是，他们希望早点。像我今天刚跟我老菩萨通电话，他说我希望我明年生日的时候能往生。我说你是吃完蛋糕才要走？不要这么想啊。我他老菩萨说，他就是他不怕死，他自己有一个箱子，里面有往生被都准备好。他说我往生你就直接找这个箱子，其他就不用，就这一只箱，那里面还有白手套，这不要吧，白手套来庄严一下啊。我就不跟他计较，反正老菩萨他说该准备都准备好，在小细节我不跟他计较。但你看他们对死不过去，我说你有没有念佛？我整天在想阿弥陀佛。他们不是用嘴巴念，他说我整天在想。我说你不要乱想哦。他说没有，当然他还不稳定啊，不过他就是这么想，因为他们苦过来，我们有的人没这么苦过来，所以你没办法验。所以我们现在这里讲到，他谈到是什么？我们要自心性的，然后这个问题大家简单，只要你自心性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引导就是逼自己信，逼自己乐，乐不来啊。你看我们学佛学多久还不乐了，你看还信不下来。我们还是信世间，我们其实比较相信世间的。为什么？这不能怪你，因为你还没看到无常，你还没看到它真实不可爱处。这就是我们开始学法、开始念佛、开始要学的地方。所以念佛不是一直念，是在念佛过程当中不断检证自己的执着在哪里，然后一一面对，这才叫老实念佛。现在的老实念佛就是身心抓着，有的人背景资粮有，因为他有这份观察，但有人没有，他老实不来。所以我就这样的老实， 我就去掉你不老实的地方，告诉你你为何这里不老实，我拿给你看，我引导你观察，看到哎呀真的实在不可爱，这时候才老实下来。好，我们接着来看，因为现在很多人只强求音声，我们也都是照着经典讲，可是我现在也照着经典说，很多人把祖师大的话揭开一段而已，结果没有真正信解，所以我现在依经依祖师大的话来告诉你道理在哪里。怎么说？你看啊，我们念快一点哈，因为他这里讲以能得闻，以能得闻我名之故，亦能得闻十方诸佛名之故，以能自心礼拜供养佛故，亦能自心礼拜供养十方诸佛故，亦能就是只要能以我归一，能归十方佛，亦能得闻大圣深经故，能执持书写供养恭敬大圣经典故，啊，大圣经故啊，能受持读诵大圣深经故，能以就近甚深第一十义中不生不畏眼离毁谤得正见心，能信解故，决定除灭诸业障故，现证无量功德具故，所以则何为无分别菩提心，就是那一份不会随境染着的无分别。我们现在这样讲好像很高，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就像我讲的，你越来越能如实观察现身的一些缘起，就算你全部没有全部放下，也因为你观察慢慢远离对他的不正当的分别。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可以一步一步做到，不是你想的那么困难，只是大家都被吓到不敢去面对。好，你看他讲为无分别菩提心极尽自现，极尽自现就是我能如实观察，我的心不是故意让它静，是那种错误攀缘的心仔细下来。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蛋糕里面有牛粪，马上仔细，因为可爱法不可得，那种追逐动脑筋想办法偷吃的那个心，一看到不可爱的时候，心自然当下仔细。为什么？以智慧故，知不可着，心自然自省。起发方便业种种业行故，能闻我名者，未得决定性利益行故啊，这才叫闻呢。你看，乃是一切所能者，皆得不退一圣因故。接着我最重点的好，若杂乱垢心，虽故称颂我之名字。而并不名为闻，我们讲说闻名字有重功德，但你因为有杂乱垢心，所以这时候虽闻也不叫专用，而不名为闻，已不能生决定性解，但过世间善报，不能广大生，不得广大生妙利益，如是杂乱垢心，随其所修一切诸善，皆不能得生那利益。今天说杂乱垢心，你有没有杂乱？要检查。我们有没有杂？我们其实对世间多所爱着，杂。很多人说念佛可以往生，你知道吗？在经典里面，念佛可以除恐怖心，念佛可以升天，念佛可以解脱证阿罗汉，念佛可以往生净土，成就菩萨道。同一个念佛，怎么有这么多差别？你能不能分别他？为什么不能？很少的分别吧。那你又如何证明你现在修的是往生净土的因，而不只是人天福报？这里讲的只能得什么世间善报，杂乱心。为什么？你不能生决定性解。这点决定性解在前面啊，种种愿行故，就是菩提心。是，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里累积。虽然我不能得很多，但为了保证自己往生得以决定，我现在讲这些不是要让你恐怖哦。其实这样，其实只要你找对了，像我们那个老菩萨，他们懂不懂菩提心？他们不大懂。 但他们随时都讲，哎呀，这个世间要是大家学佛多好啊，希望大家学佛这世间都能离苦得乐，那怎么不理解？不，他不识字，他随时希望大家佛教大家要团结，他只会讲团结，他不讲和睦，因为他不知道和睦。他说大家应该要和团结。好、哦，看到那人在那个四月八号国诞节的时候，出去那个佛像出去游街的时候，他在旁边，希望每个人看到佛菩萨都能发心学佛，只要大家学佛，世间就太平了，就能解脱。他不懂得那种文绉绉的回向，但他的善心就能跟菩提心相应。他这个心，他你看啊，他不识字哦，他自己在做梦里面梦到什么？学道、说道、讲道。他说我赶快要到阿弥陀那边，我要学道，我要修道，我要讲道。他用台语讲的，我要学道，我要修道，我改变来讲道。一个不识字的竟然去想这个东西出来，这不就是顺向菩提心吗？有需要文绉绉的吗？就是那份真诚心而已、啊、然后这么观空，就是看可爱吗？不可得。所以他对他们来讲啊，世间啊能早点去就好。像他们来讲、啊、大家都忙啊，啊我留着啊给大家困扰啊，哎我善问希望阿弥陀佛早点接我，不要给大家麻烦啊，那我早点去啊，哎早点休息。他们对世间没有那个留恋，他们可能讲不出说空啊无常啊，他们不会讲这些，但他们留恋心很少。这是道理虽没有讲得出来，但默默吻合，这是他的资料，是是啊。所以他们是不是有杂垢的心？有，他们有，但他们的垢杂乱垢心色相对少。但你看、哦、我们现在不像他们勇于面对往生，是以欢喜心哦，期待的心哦。所以我跟你讲说，往生能不能成就，有一个原则，审查你临终会不会欢喜。一个人面对往生竟然不会欢喜，欢喜不来，只是一副硬邦邦的，等人家助念自己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只要往生有点困难，因为太勉强了。应该是很高兴，就像你我经常比喻啊，这个我现在没办法跳给你们看。小孩子啊去杂货店买糖果回来，说那种跳板你知道吧？走这走这走这，知道吧？对。我们现在念佛念得很严肃，就念不出赤子之心来，念得满身欢喜，满心欢喜。我们念阿弥陀经的时候，有没有念出说那个境界是我将取太好了？就好像我刚去订房子去看那个中介的，你定金刚定了、啊，这一件就是你未来的别墅，太好了，对不对？我们念阿弥陀经，很少人生这样欢喜，我们只是照着我念，我不能对这样。其实阿弥陀经就是要你对这样的境界生意乐，对不对？其实你只要得起意乐，就是叫诵阿弥陀经。但我们现在都是文字诵，但觉得阿弥陀经的世界离我好遥远。不是，其实当你了解这道理，你现阿弥陀诵阿弥陀经的时候，是一种怎么样？你感受到那个境界，就如你心中具体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那信乐心没有发出来，为什么？他信不过。他放不下，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念念念，我发觉有时候就感受到什么，诸佛菩萨带着过去我认识的法师从空中来啊，我当时是我妄想的了哈、啊。那个那些老法师啊，已经往生了，看到我了，那我也看到阿弥陀佛也很庄严。你说哎呀，那念佛不庄严？其实我要表达的是，我不是那种信不过，而是我信得很真实，所以我感受他们来的真实，也感受那种真实信受的欢喜心。我相信阿弥陀大家不会在乎我皈依不他啊。 啊，这我去了他再修理我就好了。对，那种欢喜心，你知道我表达的是说，我好欢喜，你该接我，老朋友见面了，阿弥陀佛，就这样高兴了。哪有要临终的以后呢，僵硬的要死的呢？我说不是，但我看到很多人就能欢喜了，是信乐啊。好，所以你对这个说，对这个世间你杂染了，你不能，虽然他们没有所谓的那种无分别的菩提心，但他们对世间却一分相应的不再爱着，这不是顺着无分别的菩提心吗？又向着佛道，却又能放下爱着。我们经常把道理讲的那个好像活菩萨才有的那个广大境界，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因地修，我们是一分一分相应的，我们现在学着相应，不是马上一口气就到底的。你不要要求太高，你不要以为佛法的这么样的道理高不可及，不是，无常苦空就在生活，从你对他的一种如实观察就自然感受清凉。我从你觉悟他的不实在，不再做无畏茫然的追求的时候，我的身心安定下来，这时候你就不会再问为什么，不会再问，不会再问了。所以这里面你看阿弥陀大师《弥陀要解》里面讲，若信愿坚固，纵使临终十念一念亦得往生。你知道这个你信不信？因为我们要往生，我们要到哪一道也要有因缘。假如我的心只有这一条路，就像我电视只看这一台，就算虚空里面各个频道都有，我不转台还能怎么样？是不是？我就偏偏喜欢看这一台，我就不转了，啊，不转就这一台啊，啊，你就乱转了，一下喜剧，一下悲剧，一下能够看到最后，你看快乱了，为什么？你不老实，啊，就那台，我只看大爱台，只看大爱台，有的人会觉得很无聊，有的人就是只看这一台，是。但有的人的心躁动不愿意看这一台，那随个人啊。但我现在讲的这个道理，这样信念坚固的意思就是说，我心不以其他道相应，也就是说就算其他道要来接引我，没有，因为我的心没这一点点，没有一点相应。所以我常举例啊，我们走快要悬崖了，悬崖，对不对？再一步就跌下去，有人跟他讲向后转，悬崖就在后头，也与我无关。就算你一直往那边走，虽然离他很远，早晚掉下去。我虽然悬崖就在我后头，我只要一念向后转，从不回头，再也不回头，悬崖就在我后面，也与我无关。这叫圆缺不生。我这一问信念坚固，叫《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在最后临终的时候，由自意念，由他意念，让你那个坚固意念一生其他念就消除掉了。这是《瑜伽师地论》说的，所以助念有重要，大家会助念，不要一直空在念，念到他最后说，本来我还不想死，被你这么助念，算了，早点死算了，你太烦了。因为我们不大会助念，助念是要引申他的善念。所以有一个法师得癌症，他本来都不想见人的，不过因为他长期跟我不用听我的法，我后知道，我说我去见他好不好，他一听到我要去，好，结果我因为我在外地，我把时间硬调说，因为我怕后悔，我过去曾经后悔过，因为忙到来不及见最后一面，其实不是见最后一面，是我要给他一张，就一忙给耽搁了，这一个到我这样都好后悔，所以我就想办法，一定要把时间挪出来。我一挪去，他说我等你好几天了，我还好有感慨，因为我的事情正在上课，我没办法听，但我勉强把他 打开，我去，我没有帮他念佛，我鼓励他的话不理解，我要他提起那种修行人的勇气啊。这时候我的怎么讲法，他说他就讲说阿弥陀怎么来接我，我说阿弥陀在啊，是你还没放下。我把那种往生的意我去讲而已，讲完他怎么说啊， give me a fire 我一个快死了就这样他信心起来，所以这时候他的信心充满要以求生净土行菩萨道的那一位本来是很怯懦的，现在把心提起来，从此他念佛开始很主动的充满喜乐，这叫助念啊。我没有去那边啊，一起念佛不信啊，信啊信我不是在回放这个声音哦，而是我们这种唱法，我们有没有真的那个心，这个声音其实注意听很庄严的，但因为我们现在都把它当作一种好像告别式才有我讲这话是讲真的，很有一个啊，他本来要往生，他们家人就给他送这一步，就是唱这个声音，他一听到，因为他还没放下，你是不是希望我死，因为他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有人要死，所以他在送到他叫你不要送，他就家人就勉强一定要跟他助念，你知道到最后是什么，咬牙切齿，牙齿咬断，好愚痴哦，什么叫助念的原理竟然搞不懂，竟然用佛法音声，佛念佛音声坏他三根，愚痴。其实这时候的助念，我们做临终方法不是这样应该的，我们要观他因缘根性，就像那个龙树菩萨讲，能行大圣则为他说大圣，不能则为他讲声闻缘觉，再不行则讲人天圣，再不行就顺现在的心给他现实力。你不能执着你的，在佛法戒法上也是有提到，如果在临终更改他的信仰是有过失的，除非你有把握让他心安定，或者不要轻易用你自己的执着强加你的身上。另外有一个也是，他是念观世音菩萨，他家人就要他一定念阿弥陀，念到整个眼睛就瞪着他。他本来念观世音菩萨，你没办法，我们讲不好听，老大他不要，找老二也可以啊。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是老人，只要能见就往生，你何必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你为什么要那么执着？结果他就硬要改变他，弄得他念佛念得很生气，愚痴啊！所以助念是什么？助他的念，不是用你的念头强压给人家。如果不能关机，他的念引不出来，你让他临终，因为你的话动摇他的心，这是罪过的。所以你知道，我看到这种前车之鉴啊，所以我打算找个空啊，要把我临终助念的话自己讲出来，以后我再交代弟子不要讲别人，就这一句免得我临终会懊恼。我要是我开玩笑了，我的学生跟我临终助念跟我开始我发现我几时教你这把所以我怕到时候我起颠倒，我这个因为啊到底对错分别的很清楚啊，你要跟我乱开始我爬起来你要气死我是吧，我只是教你的，我一讲完就那就嫁给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为了求保障啊，我自己助念，年终就放这一代，第一天放这一卷啊，第二天放这一卷那我的开始我都讲大行啊，我知道你今生如何，你的烦恼在哪里啊？你应该怎么放下？我这样自己骂比较方便。哎，临终没有人敢骂我啊，那我自己骂总可以吧？所以我想一想，这一招最稳。你们可以试看看。我讲完了以后，竟然有学生说：“老师，你们录一剪给我。我”是我死你死你的，你记住。我对我无责，你是你自己录自己的，他都没关系啊，你录耐心给我嘛。 碰到这种怪学生也很好。好，我们就接着回来，刚才讲不完。所以这里讲到的，像说，如果有信愿，就可能会往生，因为那是坚定的、不动摇、没有杂念的，就是我们讲的什么无杂念构性。好，那就说，若无信愿，纵使将此名号做个雨头，直至风吹啊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铁壁一般，亦万无一得生净土之理。就是这样说的，是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所以这个信愿在哪里？就是抉择。所谓信乐之心，其实就是透过抉择之后的决定。透过抉择之后，我信他，我乐他。你看他在临风中论那个藕益大师又讲，又虽有切行恳切之心，若信愿为导则往生，若无信愿为导则不生。好，另外那个宝王三昧念佛辞词里面讲，若以此则能不能修行，则就是对峙的意思，厌离的意思。厌离不生，则说佛业系不脱。好，若与彼色呢，就是心上，一个是厌下心嘛，色死的，不能修行，心乐不切，则极乐圣境难啊，难及啊，就是你登不上。登不上，是以行人一生净土成就念佛上面，当其修二门，就是心上厌假。我们都厌，对不对？我们也心啊，我都承认都有，但彻不彻底，这是问题。彻不彻底是问题。好，藏传三昧报经这么说，藕益大师跟两位大德都这么说，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怎么样叫做修行啊？好，这时候你看啊，这个阿弥陀佛法印足论里面讲，诸有学者如所见诸行思维观察，令自究竟啊，以诸行中身见过患，于永涅槃身见功德。阿罗汉如解脱心思维观察，令自究竟，所有无漏作意相应啊，随念诸佛诸念随念，乃至心明即性，是名念觉智。所以我们的念里面，当然前面还有五六六条，因为太长。你看啊，真正的念在哪里？它在这个念当中，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则法在里头？是吧？身见，如果有念佛，我们把它应用，就是身见什么？说佛过患，身见。进步功德，这才是修行。身见哦，不是笼统的见哦。如笼统的见，就刚才所讲的，你念不彻底，心系在说佛，并不是说佛系着你，是你的心不愿说佛，是你的心起说佛念。从没有另外外在的说佛在帮你，是你的心万法唯心所造，是你的无明。起了爱取有产生的说佛的生老死，是你的爱取有说佛的生老死，没有说佛绑着你。所以我不是讲嘛，有人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说你不要臭美了，是你爱江湖不是身不由己，对不对？哎呀我怎么不好往生，你明明啊，这个魔啊好可怕，你都爱魔，哪有魔爱你啊，都是你追着魔跑的，都怪魔来干扰你，没有，都是你能抓着魔不放的。所以说为什么不能往生？你爱说佛啊。所以说我为什么没有来？来了哦。那我为什么没看到？电视没开啊，电波早在了。有的不是没开，他都开了，没插电那还是没用在呀、啊，就是你不启动啊，启动了就有了感应道交啊，是不是？你舍不下，你不能真愿，你怎么生呢？所以他讲就说应该，所以我们说道理整个关键在哪里？你能不能如实如实的愿说佛？昨天我们来讲那个题目的时候，不是讲吗？ 在唯识的道理就把这个解读念佛讲清楚。我们不是讲说依他起性就是众缘法，一对众缘法执着叫辩计执，辩计执就是说谎。依众缘法当中如此观察，知道无常苦空，这叫缘成识，叫净土。所以净土的关键，因为这是唯识的道理，但唯识的依他起两头，一个是根辩计执，一个是缘成识，所以要轮回要生死都在众缘法，知的叫生死，觉的叫涅槃，知的叫娑婆，觉的叫净土。在哪里？就看你们看清楚现前。所以从这个道理，往生的最大关键在哪里？如何厌离？那一旦厌离，就知道我知道苦集是这般苦，当然对灭就升起什么心上，它是连在一块。但很多人很少教你怎么厌离，所以佛法里面讲无常经，所有的经典只要帮助你厌离的都是资粮，你怎么可以毁谤这些经典？明明是帮助你的，你为什么要遮掉？你光只有净土经典，这是在引导一个大方向，种种厌离方便在隐藏在诸经典当中，你竟然把它遮掉，以至于众生无所厌离起来，厌不来，你把方法给拿掉。所以我要鼓励多听无常经，听了无常经能够帮助往生，很好用哦。我们现在就是对无常观察不到，对世间多所留恋，念起火来牵肠挂肚，对不对？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念佛的时候，他可以六个小时不起来，但有时候连十分钟就坐不下。有一次他说：“老师，老师，我怎么有这种问题？”我说：“不要急。”他是问我看怎么处理，我说：“不要急，你能不能审查一下？在什么状况底下你会十分钟都念不来？”他这个就有这么一提醒了啊，我家里面的事情一来我就念不下去。因为他是比较晚出家，他有出家这些种种关系，所以那些事情没处理好，有一些扯不清楚来跟他讲，十分钟都做不下。所以我说现在假如不好好观察你的不当的见属寻思，你不对治它，你念佛不忘。所以你应该下手的是好好平常，不要等消息来，不要有干扰的信息来你才在修，你应该平常就冷静观察何谓见属，对见属做正确寻思，不要做不当寻思。你这个问题根源不解决，你念佛我早不来晚不来，临终的时候再打电话来。你知道吗？有的呢，这一生啊最恨的就是那一个，就那一个人到临终才要回来跟你道歉。他道歉说：“我跟你对不起啊，可是你也不能全怪我，过去你也曾经伤害我。”哪无不相及，哪无偏偏别人别死的时候已经老死不相往了，就是临终那时候才敲门进来。所以有的人又跟我讲，临终的时候啊，我只让念佛的佛弟子来，我说临终是送完了又再通知你们，是很麻烦。我也不知道那些脑筋清不清楚的，他为了应酬但法师认识不来不行啊，这我才不要了，对不对？大家应酬来的这个不虔诚，我就处理完再通知你们就好，这个通知也可以，开玩笑的。我的意思其实我跟一个居士在讲说，不用牵挂谁帮你助念。我们就是最近认识一个老菩萨，他讲说有一个老菩萨念佛念得很好，他竟然跟旁边人讲说：“我临终的时候，你们不用来帮我助念。”是不狂妄？不是，我认为这才成功。你们不用来帮我助念，理由在哪里？你们待会回家要不要帮你们助念？我现在讲讲。记得哦，9:45要回家。那讲一下，记得哦，9:45要回家。我怕你们留着，不用啊，已经自心不乱，一自心心得，一心不乱，待会一定回去了。 你们早做好决定，不需定再提起。所以待会要回家这件事情不需要注念，是。其实我就是希望临终，我一直让标准放高一点，不要期待人家注念，由你内心做好决定。不能决定的现在处理，挂碍的处理，该承担的要承担起来，积极的处理，对不对？否则的话你要担待。好，我们接着来看这另外一个喜觉知，这是一个重要，其实在杂含经里面有，但我就取一个经典就好。云何喜觉知？我为什么要讲这是念佛里面，念佛竟然是其觉知里面的。所以这个华严足论里面讲云何喜觉知，为世尊说大明当知，若圣弟子以如是相随念诸佛，为此世尊如是如来阿罗汉正等觉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智调御而无上丈夫调御是天人师佛佛学派。好，这些名字不是光明字，是如来意，是这些如来名称所代表的如来功德。所以我们是以音声取其如来意，也就是以如来意来端正我们的身心。你看，彼圣弟子以如是相随念佛时，心不贪财，贪不禅心，嗔不禅心，痴不禅心，以如来所其心正直，心正直故得意威势，得法威势。以如来所以能引起心，心故生喜，生喜心，喜故生安，生安故受乐，乐乐故心定，心定故以不平等诸有情类得住平等，以有恼害诸有情类住无恼害，得欲法由，以诸佛所修随念故啊，乃至能证究竟涅槃。其实这个在杂含里面的依如来意，如来正法，注意这是念佛本质，就是我必须依如来意，那我依如来意心生清净皈依的时候，这个如来意是不是就跟我的心相应？一相应的时候，贪嗔痴是不是就不禅心？不禅心你就容易引起依如来所生欢喜心，这都是欢喜心吗？念佛法门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念佛法门很重视那个一个生欢喜心，从欢喜心里面引生喜，然后生安，就七觉知就在里面。所以有人说念佛是什么？哪有念佛？那个念佛佛说的，阿含经说的，这里毗昙里面说的，都是七觉知修法，也就是它是三十七道，它就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念佛里面必须要抉择如来意、如来正法，十种名号里面所代表的如来功德，你能升起心，你的心就相信。我常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在台湾有一个教授写的一个叫做一篇文章，叫车票。这个车票是一个实质的故事，是一个小孩子他长大之后啊，他是从小被寄放在孤儿院，一个天主教孤儿院。他每次到母亲节他就很讨厌，因为他这一生没见过母亲，所以他觉得母亲伟大，他才不相信。等他长大以后，他想去寻根啊，因为修女跟他讲，你要原谅你母亲，你母亲有很多不得已，你来到这里比他照顾你更好，但他无法感受。所以他去寻根，寻到他母亲住的地方，他母亲已经往生了。结果他母亲住里面的抽屉里面看到很多票根，这些票根都是从这里到孤儿院的。好，你知道吗？对一个母亲竟然留下票根，代表着票根就发文就丢掉了，但代表他那边对孩子的牵挂。他经常去，满桌子都是票根，都是这里的嘛。啊，母亲竟然把票根留下，你知道他的心情？他没看到他母亲，他没感受他母亲抱过他都没有，但票根看完以后，他很欢喜过母亲节。 为什么？以吊灯让他感受到母恩母爱，佛法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方便，所以如果你自己，所以我在讲说，假如你对佛法慢慢了解，此一正真之道，人生难得我也得了，佛法难闻也闻了，此唯一正真之道也在我掌握之中，虽未到彼岸，终有机会到彼岸，此一心生出感恩无量，从此将永脱轮回。是从这个道里面对我升起无比感恩之心，虽然不能亲见他留下的教义，让我能永脱黑暗得到光明。以这样的心就感受到说，从此之后我修行得以解脱，就意念将此身心奉承他，是则名为报佛，就会发这个心，是不是？所以他是从这里面引申出来，所以得了什么？义威智、法威智。这个法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讲怎么讲的？心净、国土净，因心因对佛功德生欢喜，此功德入于其心中，此心中有正法，就因为心中有正法，产生义威智、法威智。所以念佛有要领的。你如果叫我母亲，母亲他感受不来啊，那我就看车票就念得来了，有善巧，让他真正感受佛的功德，让他有办法去真正能观说佛过法，这时候心上念下，心一决定，那一定是一心不乱，否则的话想一心不乱没条件。是好，我们看什么叫自心？我们现在讲自心心乐的哦。自心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呐、善男子，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两二种，何等为二？一者初始学习啊，求愿自心，求愿自心；二者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这叫自心啊。所以自心不是，只是一个感性上的哦。你说发愿这个感性，可是你看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啊，这个是内涵不同。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所以能看到种种感应相。因为这个当中《占察善业报经》里面有讲另外一个感应之理啊，是第二自心啊，故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善？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这叫自心。所以我们假设，只要我感性上自心，我拿标准让你看，要弄好。我们有没有必要达到那么高？其实下品下生没要求那么高，但为什么我现在要求要高一点？因为我要让你万无一失，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你下次能再遇到这个法门，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所以现在一开始要求都以100%啊！你像我们的中乐高，哎呀，我中几个号码，不要说那么多，没中。没中就没中，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当然有小奖啊，可是这毕竟不是大奖。管你中几个号码，就一个答案，中跟没中两个嘛。有很多人就算几率啊，算到最后就有两种可能，中没中两个，是不是？往不往生？你难道不差一点，就是没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没去的，因为去的还没回来。因为2000多年前去的，现在还在报道出签名，明白吗？四天王天，一天王50年的，你说极乐世界的一天王现在多久？你知道吗？所以2000多年对极乐世界那时间是短短的，也就是说，这2000多年去的都还在报道，还在莲花还没出来。所以我现在要讲，就是说， 念佛法门很殊胜，眼前做的很少是趁愿再来，都是趁夜来的。简单吗？我们都有念佛一年，但都还没去了，不要太轻忽它。这个法门很殊胜，我们现在会念佛，是不是上辈子已经开始念佛？我相信已经有，不可能这样突然无故就来。但你上辈子念佛也不一定成就，所以不要轻忽它。所以我们的标准很高一点，细想不乱，心住遥遥。再过来，恶者有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所以念佛到最后会成就，有一个条件，就是不顾生命，不惜生命。这个不惜生命不是那种硬冲硬撞的那个，是一种不爱做生命。我们想念阿弥陀，阿弥陀，休息一下，哇，把这样念是不是会太坏？对的，这个也不要念坏身体的。但如果念法经常挂碍这些，我看你大概也难往生了。为什么？多牵挂。你现在不要一次太急，线会断；太晚，声音会出来。经典说的不是吗？但终究会有一个过程，就是那个过程在念的时候，终究你会有一个想法，不惜生命。那不是一种英雄气概不惜生命，是为法的抉择生命。我们想说，什么？爱情是吗？但为自由故，是吧？两者皆可抛，对不对？那个什么？
生命诚可贵。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不对？那就是一种抉择，两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但为解脱故，但为求生故，一切皆可抛，不惜生命。那个心是很笃定的，不是那种很激昂的那种，是很笃定的，死不可来，皆可抛，为求成道业，一切皆可舍。不管是念佛，其他法门都会有讲不惜生命，这叫自心。再过来，身心所谓以法相应，就近不退。念佛当中，时时知道厌离；念佛当中，时时以菩提相应。此心在念佛当中，刹那在。就像我得重病，我要到医院，我看我时时念我重病还在生，时时念医生在那里，不能往别的地方跑的每一步里面，两者皆记着，咽下心上。这个抉择在每个念佛当中，不是阴生，是在阴生当中念念抉择。我曾先做一切观想，完了以后定下决心下来，指阴生当中绝不是空名号，而是那份坚定不移的决心，念起佛来，一句就是一句。所以踏起佛，踏起金行来，一步一步往西方，步伐稳定，绝不动，是这样。好，我们来看，自心是如此，性是什么？云何为性啊？于时的能。能啊，于是的能，生忍要欲，心静为性啊。对治不性，要善为业，为业啊，这叫性。所以性本身有一个很喜欢善的这个功能，它能让你对治不性。他说性差别啊，然性差别亦有三种：一性实有，位于诸法十事理中，生性忍固啊。忍固就是我能接受，性实有是，你看啊，以诸法实事理就是事理，知道人生如何苦，如此怎样。我还是跟大家讲，我不是要把道理讲得很深，以至于大家不敢接受。只要大家静下心来，虽然嘴巴不能不谈事理，但事理道理你也知道，众生因为愚痴啊才颠倒，世间啊，因此颠倒才痛苦。我应该念佛求生净土，对世间所有一切啊，我知道为何而来。这种心其实虽然你不是深道理讲很多，其实已经配合了念佛是吧？次第的道理了。这些道理在我们日常学佛当中就应该在培养了。唯有这样的一个坚定，你才能厌离的时候。 否则你会厌一部分取一部分。好，所以你看啊，再过来，恶信有德，位于三宝真净德中，生信乐故啊，就是以这样实道理，所以升起了三宝，所以三宝真有功德，能让我信受。你看，这就是佛法讲的信哦。所以我们的信是不是很有点空洞？所以我们说自心信，第一个，你还不真信。再过来，信有能，为一切事出事至善，事出事善，生信有力能啊，德能成啊，德能成啊，起希望故，就是说我知道实，知道德，而且相信我可以。信里面除了信外面，也信自己能成哦。所以一旦深信三宝，会产生什么善法欲？接着你看啊，有时对治彼不信心啊，爱热爱要正修事出事善，仁则为圣洁，此即信因，要欲啊乐欲啊为意啊，即是信果。就是说，我因为道理懂，我有这份圣洁力，知道此道理为真实，因为这个道理我才欲，知道吗？信为欲于，欲为情义啊！啊，这里面我们看它下面的，你看啊，我现在大家注意了，这个大圣阿毗达摩杂集录里面讲，加行者为欲精进信。欲为精进因，信为欲因，所以则由欲求故，为得此意发动精进。如是欲求不离信受，这句话我简单讲。因为我经过抉择生信心，有信心才生善法欲，因为善法欲我才能精进，这是因果关系。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佛念不了，勉强念不来？因为你还没真心。为什么念佛念得有点勉强？因为你善法欲没生，所以精进无有，没有精进欲。像我们现在钱好不好用？深信。有没有钱的欲望？有。赚钱会不会精进？会。你看，一条路连勉强都不用勉强，为赚钱故可以精进，你看都不会懈怠。但念佛为什么念不下去？还没彻底信。所以现在不赶快积极依于文法里面生圣洁，产生真实性，一旦有信，善法欲就生；一旦有善法欲，就会精进。这时候要一心不乱，不是顺理成章吗？所以为什么到现在不能一心不乱？讲白一点，你勉强用感性来信，你没有在道理上真了解，所以你的信是勉强的。你要有真信，你就会有善法欲；你有真信，就会信，就会乐。自心信乐，必然一心不乱。这是因果关系，但我们不能就现在变成这个重要的因果关系，竟然被很多人阻断。你就要好好信，外行人，你问问自己。在世间法现出冲突的时候，你信哪一个？我们现在自然信世间法，是的。你不说信吗？为什么信成这个样子？曾经有人在讲，2012年世界末日，然后还是要准备，没有。如果念佛者，2012不是岁数年。不是只有2012是世界末日，是随时都是世界末日。我随时往生，我随时准备，我不以世间这些东西生恐怖。不是那一天才叫世界末日，何时不无常啊？这才叫真天。你讲那个，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如果我跟你讲2012又过了就是了。我那时候说我特别开启你跟他赌博，怎么赌？如果那一天世界末日，我全家财产给你；如果那一天不是世界末日，你全家财产给我。你知道我稳赚，你知道？ 世界末日给你也无妨嘛，这末日啊，不是末日，那我就赚到了。天天讲这种话都不敢跟我打赌，我能跟他赌，因为我一定赢。啊，不过像我这个老师不老实的，也不要乱学，就是。我是学这种怪招，因为这种观念根本错误。真正佛法之间不谈这个，是念念无常，不是一阵末日生恐怖。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东西要知道，我们说我们信一交信，信要有根基啊。我跟你讲，这个桌子是黄金哦，师傅说的算，黄金黄金。那缺钱的时候，另外找银行，不会找这个桌子，为什么？虽然你每天黄金黄金黄金，不是啊，桌子啊，黄金黄金有用吗？信要有基础，所以不要大家都好意，都鼓励你要信，但我说学佛要务实，我信不下，就好好把问题提出来，赶快找善知识，用一切方法把你的信真真实实建立起来，不要勉强逼迫，这个没用的。好，这个后面啊，还有一些啊，不过这里面我就11跟12啊，我差三点时间了哈、啊，这个11、12是个比较深的道理。我们念佛的时候，你同样在念佛，我在念佛，我们念佛修定的时候所现影像，其实是自心所现影像，叫做所知是同分影像。所以要是没内涵，你念出佛是念出空洞的。所以刚才我举说，我要没有感受母亲对我的恩德，我念母亲那两句话是很空洞。可是当我自己深深感受到母亲的德的时候，我念出那个母亲那两个字的时候，我会把我认知的母亲的道理投射在那两个字。所以当我内心感受母亲的恩德，我念出母亲那两个字的，那两个字也同时把我的心给收拾住。所以我对念佛的火的功德不了解，我念起火来，那个火跟我的心是有距离的。为什么？同样叫阿弥陀佛，里面所知是同分影像，是吗？你所知的，你闻思修来的所知是笼统的，不是有意的。那经过种种的文字以后，你的所知有内涵了。这时候你现出的同分影像，这念的阿弥陀佛是你念的，然后那个阿弥陀佛的声音竟然能净化你的身心，所以它绝对不是音声，是你透过文字里面建立的那份很扎实有力的实德能的信心。这时候念起来，一一音声净化身心，一一念里面啊。念法时一劫生死中，所以我都生气，但问题道理差别那么多，你总给个道理嘛？你不给个道理，大家不是越来越，我就讲说难得入了佛门竟然空手而归，你不能光靠一份感性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讲说我从不否定只要因生念佛就可以往生，我都不否定，但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做一个学佛的人是不是要老老实实检视自己，别人行你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就把它弄行，你不能在那里别人行我一定行，一年不具足的就是一年不具足，人家有吃过苦你没有啊，人家有道理上理解，所以他念起来有力啊，你样样空洞，你还跟人家学一样的。这个法门里面叫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这就是这个道理。那后面我举的是十住毗婆沙论，如实念佛者，无量不可思议，无形无知，无我我所，无意无意无念，不分别无蕴十二入十八界。讲到最后，到最后的一行怎么样？不贪不着不取不受不染不灭。先来不生，无有生相，色在法性，过眼色虚空道，如是相名为真念佛。哇，这怎么修啊？大家一讲我就很难，不会啊。我只要静下来，看到我的五蕴，我们不要把道理弄来，就是看到我的生命从以前到现在， 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我不见，乃是昨天的我也不见，再回不来。今天每一刹那都实在，但却每一刹那过了再不回来。我看到如影如幻，但都不实在。每天都实在，每天都虚假，天天过，最终皆无常。这样观察，不执着于色，不对这个生命的爱着希望。真念佛虽然靠一点点，不是全部了，但我们就是靠这个实在的心在念佛。所以讲实相念佛很难，不会啊，你可以靠一点点啊，你多一点对世间的觉悟，就是实相念佛。事实如何，我就怎么念。色不可爱，我不要折执色；世间情爱不能长久，我不要执着。凡无常者，我但如此观察，不要深深爱着。这一份心其实就顺向实相，不是吗？对不对？不住、不贪、不着、不取、不受，彻底圆满，我做不到。但一分一分相应，能不能做得到？可以呀、啊。这叫真念佛、啊、结果你现在安得阿弥陀，那身体照顾的要死要活，那这个也要，那个要，这个要，什么都要，临终的时候放得下，那不自欺欺人吗？是，所以我用个简单的时间跟大家讲这个啦、啊哦、至少找个源头出来，希望大家有缘修净土的人啊，这一生不要空过。大家很高兴，很高兴，觉得很殊胜，但殊胜呢不一定属于你的，踏实的才是你的，对不对？这叫老实念的。所以我们现在老实都是老实不老实，明明心有执着不敢面对，明明心有疑惑不敢面对，哪有老实？自欺欺人。我有执着，我面对；我有疑，我面对；我一个一个来，这叫老实念的。好。我们这次到此，请喝茶。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恩法师慈悲开示，大众请起立。